伯父母，各位朋友，各位弟兄姐妹，主里面平安。感谢主，虽然疫情猖獗，但是我们借着现代科技的进步，我相信这也是神赐给人类普遍的恩典 Common Grace， 我们仍然可以在线上一同来参与这个主日的敬拜。这个主日也是一个特别的主日，因为是我们纪念耶稣基督，或者说庆祝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日子。其实圣经上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是生在哪一天。对于耶稣基督的受难跟复活，圣经的记载很清楚，但是对于耶稣基督的降生，其实圣经是沉默的，甚至是不是在冬天我们都不是十分的清楚。牧羊人在野地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呢？好，那么圣诞节到底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圣诞节让我们人想到的，特别是在美国这个消费取向非常强的国家，很多人立刻想到的就是圣诞节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意义。好，我上网查了一下，没有办法查到最近这一两年的这个资料，因为最近这一两年显然网上销售变成很重要的一个美国的零售业的这个销售收入的来源。但是查到几年以前的资料，是特别提到说，在感恩节到圣诞节中间是美国零售业的旺季，几乎美国全年 20% 的营业额，五分之一的营业额是在感恩节到圣诞节这一段时间所发生。所以你可以发现，如果感恩节到圣诞节的销售额好，业绩好，那这一年就是表示业绩很好。如果这一个月的时间销售额不好的话，那这一年呢就是业绩不好的一年。所以这是我们一般的人很容易想到的关于圣诞节的意义，那就是有很重要的经济上的这个意义。那么圣诞节也表现出基督教的信仰对于美国的一些文化的这个影响力。我知道有一些非常认真爱主的弟兄姐妹主张不要过圣诞节，我今天没有时间多讲这一个，因为他们认为圣诞节的起源是在以前的教会把一个这个把一个这个假神的一个生日作为这个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这个日子。一听起来觉得说这个怎么行呢？但是其实我个人的相信也理解说，这是早期的教会他们为着要对抗异教的文化所想出来的一个聪明的一个做法。在西敏教我古代教会史的老师 Dr. Carl Truman 这样说， Take over the time, take over the space。教会如何能够影响社会呢？那就是要把这个时间，把这个节期，把这个地点呢，能够取回来，从异教的崇拜转变成对于真神的一个敬拜。所以当他们决定这样做的时候，我个人的理解，我也相信是有神的旨意跟这个带领的里面。所以最近的一段时间的统计说，在美国几乎有 95% 的人都会说他们是过圣诞节的。不管所谓过圣诞节是什么意思，可能是买礼物，可能是聚餐，可能彼此交换，这个就认为他们过圣诞节。只有 5% 的人对于圣诞节这一个节期呢是完全不闻不问。当我还在 AT&T 上班的时候，每一年的这个12月24号，虽然从来不是公司所规定的假期，但是那一天基本上大家都不上班，10点多11点钟才到，而且是全家大小通通都能够去，公司特别的规定，那一天门口也没有人管，大家就进来，然后在这里呢，大家可以分享一些各家所做的这个食物或者是点心，然后是交换礼物，然后在这个聚会结束的时候，大家彼此说 Merry Christmas， 然后大家就通通下班回家了。好，所以我的孩子进我的办公室看我的这个平常做些什么事情，办公室里有些什么东西，那是一年一度整个 AT&T 的办公室是开放给全家人的这样的一个日子。 可是后来呢，慢慢的这件事情也受到公司越来越多的限制。第一个受到限制的就是说，不要再说 Merry Christmas， 因为有一些同事听得会不舒服。在我的公司里面，在我要这一个在我提早退休离开我那个部门的时候，我那个部门有一半的主管是犹太人。犹太人对于 Merry Christmas， 不信主的、不信基督的犹太人，对于 Merry Christmas 这样子的一个称呼特别的反感。所以以后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不要再说 Merry Christmas， 只能够说 Happy Holiday。 你也可以说这是基督教对于文化的影响慢慢式微的一个结果，甚至 Merry Christmas 都变成一个不合适讲的，只能够说 Happy Holiday。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感觉这仍然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大家记得圣诞节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当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在 East Brunswick 有一个家庭啊，今天昨天又没告诉我是在 Fun Road， 我不晓得那个家是不是还是像以前一样啊，会把他的这一个家里面的庭院里面，然后房子上布置的非常非常的引人注目，都是把圣诞节的装饰呢能够布置起来。可是其中最醒目的一个布置，就是在草地上有一个牌子，这个牌子上写着说 Jesus Christ is the reason for the season， 耶稣基督就是这个节期的理由。多么好的一个见证啊！以前我们带孩子去的时候，都有一大堆车子停在路边，在那里看他们的摆设啊。那么然后呢，都会看到这个牌子说耶稣基督是这个节期的理由。感谢赞美主，这就是所谓的 take over the time， take over the space。 但是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最近我们有30几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读完了这个巴克所写的《认识神》。在《认识神》这本书的第5章里面，特别提到道成肉身，里面有几句话讲得非常非常的深刻。他怎么说呢？他说在伯利恒出现的那幅马槽景象，要待故事逐步发展至神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才能真正显出他的意义。我再念一遍，在伯利恒出现的那幅马槽景象，要待故事逐步发展至神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才能真正显出他的意义。认识神的第5章，中文翻译本的第61页。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个角度才能够明白圣诞节真正的意义。也许有弟兄姐妹会说，明明是圣诞节，你开始要讲受难节了，请弟兄姐妹们忍耐，听完再做判断好吗？所以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我们要从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节来看。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那么这段圣经，如果我们要照着原文直接翻译的话呢，可能需要加上2个很简单的这个表达的方法，把意思讲得更清楚。好，因为你们知道我们主基督耶稣的恩典，他成为贫穷，虽然他本来富足，原来的顺序是把贫穷摆在最前面，他成为贫穷，强调他成为贫穷，尽管他本来富足，目的是什么呢？后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表达目的的一个子句，为的是要你们借着那一位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保罗被圣灵感动写下这一段话的背景呢，其实照我们现在的人看，好像不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就是他要劝当时哥林多的教会，以一个外邦人为主的教会，为着在耶路撒冷那些贫穷的基督徒能够捐献金钱， 能够支持他们。他特别强调这件事情呢，不是一个责任，甚至不是一个义务，甚至不是一个命令。保德说呢，我不是在这里命令你们。保罗特别提到说，能够捐献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而所以我们能够有这一个捐献的恩典，是对于神给我们恩典的一个回应，所以才有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这样的一个话。那么这是一个对于恩典的回应，可是是什么样的一个恩典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成为贫穷，虽然他本来富足，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好，所以我们所做的任何的这个事情，恩典就成为一个最高的原则。因为这个因为是讲出原因，而结果其实就是保罗要劝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为着在耶路撒冷贫穷的信徒能够捐献。我们现在想也许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在使徒保罗的心目当中，很多人以为他的心愿是重要的，因为这是表现出这一个在耶路撒冷以犹太人原来信犹太教为主的信徒跟外邦的信徒在主里的合一，可以彼此互相的帮补，所以对他来讲是件大事。不管认为是大事或者小事也好，都提醒我们今天所有的信徒，恩典是我们服事，是我们做事的一个最高的原则，也是如果用神学这个字的话，也是神学最高的这个理由。那么为的是要叫他的贫穷呢，使你们可以成为富足，那这就是恩典所要产生的最高的一个结果。如果这样子的话，我想从三方面跟各位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分享。首先，因为这个字就引出怎么样呢？引出我们做一切事情最高的一个原则，那就是恩典。然后恩典的内涵是什么？恩典的表达是什么呢？就是虽然，或者可以翻成尽管，尽管他本来富足，他自愿成为贫穷。那么第三方面呢，我们就看见恩典一个最深刻的一个结果，就是为的是要让我们成为富足。好，所以从这三方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我们要看到的就是因为这一个词引出一个最高的原则，那就是恩典。在这段圣经里面，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这是一个特别的表达的方法。好，那么以前这段圣经我也看过很多次，我也没有觉得这个表达的方法有什么特别，直到我看了麦卡人对于这一段圣经的解释。他提到说，圣经里面提到恩典的时候，常常都是提到神的恩典，很少用这么直截了当的说是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我心想说，真的是这样吗？那我去好好看了一下，我发现他讲的一点都不错。所以这位苏格兰的传道人对于圣经很熟，他那时候也没有很多我们现在电脑上的软体，可是他立刻就指出这一点。大家记得吗？以弗所书上面有这样的话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谁所赐的？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没有错，是讲到神的恩典。另外一个很重要讲到恩典的地方呢，就是在罗马书第六章的23节，他怎么说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只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恩赐这一个字 charismata 呢，也就是恩典，是同样的一个字。好，所以不管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很多的地方讲到恩典，或者我们中文圣经翻成恩赐，或者翻成恩惠的时候，主要的这个施恩者，主要施恩的人，都是论到神所赐的恩典。 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在这里说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那真的就是一个特别的表达。事实上如果我们来查的话呢，有两个地方是特别提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一个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所常用的一个祝福的话，哥林多后书13:14，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其实就是恩典啊，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那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在使徒行传的15:11，在这个耶路撒冷大会里面讨论外邦人要如何得救的这个问题里面所讲的话，因为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所以这个称呼跟恩典连在一起，格外的重要，格外的有意义，因为在这里特别提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典。那么主这个字呢，如果是提到他的恩典是从富足变成贫穷，那就是从最高峰落到最低谷的一个恩典。而主这个字在新约圣经一开始的四福音里面，也许不见得是完全神性的一个称呼，好，那么可是等到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主这个字一定就变成一个神性的一个称呼。好，比方说当复活的耶稣基督向多马显现，然后多马怎么说呢？说我的主，我的神，把主跟神连在一起。所以在那里主那个称呼就是指着一个完全神性的称呼跟承认，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一个对于耶稣的一个认识，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对耶稣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原来他就是那一位有神性的这位主。好，所以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指出一个最高的原则，好，所以恩典的对象是什么呢？就是你们。那么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每一次当我们讲到恩典，讲到恩典的对象你们的时候，我们也容易有一个错觉，那个错觉就是说你们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就会觉得说那个没有什么大不了，反正所有的人都蒙了神的恩典。但事实上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我们会看得非常的清楚，你们这个字其实它背后的意思就是你们当中的每一位。所以有人说这个你们这个字，它的普遍性的，它的 universal application， 所以能够有这个普遍性的用法，因为它就是针对我们中间的每一个蒙恩的人。加拉太书2:20，好，在几个礼拜以前我讲过，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底下这句话是斩钉截铁的用单数来表达，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不是说他是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对于保罗这一位受到神启示的圣经的作者，他是这样说，他是爱我，我这个个人，为我这个个人舍己。各位亲爱弟兄姐妹，各位的朋友，这是我们对于恩典的一个最重要的体会，是神给我们个人的恩典。我讲过 Johnny Toda 的一个故事，他17岁的时候在一次跳水的意外弄得瘫痪，变成肩部以下都不能动。17岁的花样年华的一个女孩受到这样的打击，她几乎都不想活，觉得此后人生没有任何的意义和价值，一辈子要瘫痪，一辈子只能坐轮椅。那他的故事很多，我在这边就不多讲，但是据说他到后来回到主的面前，是有人这样告诉他说，如果这世界只有你一人，耶稣也会为你而死。他忽然想到说，他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他的人生是何等的有价值，只有我一个人，耶稣也会为我而死。那当然这句话 有很多值得商量的空间，因为第一，这是一个假设性的话，不是说只有我一个人。第二呢，这句话是圣经上所没有的，我们能不能够这样讲呢？哦，那实在我们可以存疑。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在教会历史上有许多位被神重用的人讲过类似的话。好，奥古斯丁讲过这句话，虽然现在有人不确定是不是他这样讲过，他怎么说呢？这些都是我在网络上找到的，那么是永之翻出来的，他翻得很好。他说，神对每个人的爱都像是这世上只有此人存在一般地爱他，这是奥古斯丁说的。另外一位呢，是约拿丹·爱德华兹，在1730-40年代美国的第一次大复兴的一个领导的人物，神所重用的仆人，他这样讲，他说，如果历史上只有一个人得救，那么上帝的恩慈就早已凸显易见了，他这样讲。好，那还有一位呢，是更近代的人 C.S. Lewis，他这样讲，他说，当他在这伤败的世界中死去时，他不只是为人类死，更是为每一个人而死。任谁若成为那唯一被造的，他都不会为之少做一点。所以虽然有人劝偷打的那一句话是我们可以存保留，但是从整个圣经看，也许从这三位被主所重用的人，我希望我们能够明白，这个恩典不是说神爱每一个人，神为每一个人施恩，好像我们就忘了我们个人的这一个应用。今天来参加这个网上崇拜的，可能有许多的老朋友，也许你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来若歌教会的实体崇拜了。今天借着这个网上的崇拜，感谢主，你又能够跟我们一同敬拜。我多么盼望，当我们恢复实体崇拜的时候，能够仍然看见你。如果您还住在 Central Jersey 的话，今天参加这个网上的这个敬拜，也许有许多新朋友，或者不常来参与我们敬拜的新朋友，我也盼望今天是一个机会，你能够想到说，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是给我个人的一个恩典。有一首诗歌我非常的喜欢，叫做有一件礼物。什么叫做礼物呢？就是你白白可以得到的就叫礼物，如果你要付上代价才能够得到，那就不叫礼物了。所以严格上讲，我们在圣诞节的时候交换礼物，那就不算礼物。那么所以也许今年呢，有人送礼物给我，我就不再回送，让你的礼物成为真正的礼物。对不起，这是比较幽默的这一个话。但是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一首诗歌有一件礼物，说这个礼物呢是神单独为你预备，只有你自己能够收，别人不能够代替你收。诗歌的副歌是说，礼物虽然好，如果你不要，谁能够得到呢？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得到。今天在我们今天中间，如果还有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朋友们，不管你是在近处或者您在远方，请记得有一份礼物，耶稣基督他是最大的礼物，为你预备，只有你能够得，别人不能够代替你得。好，那么我们底下要再讲一下，那么这个恩典的原则，恩典的对象，就是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好，那么在投影图片的下一张就是英文的原文。好，那我刚刚把中文的翻译列出来。那么这个恩典的表达是什么呢？恩典的表达是说，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的缘故成为贫穷。本来这个字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就是指着耶稣基督的先存。上个礼拜洪章长老他的讲道里面特别引用到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 太初与神同在，所以用本来这个字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先存。好，那么甚至很有意思的是说，耶稣基督在世界上面讲到他自己的出生的时候，他很少用生这样子的一个表达的方法来讲他的这个降生。比方说在约翰福音18章37节，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审的时候，比拉多问耶稣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这是很少数几个地方在福音书里面耶稣讲到他自己的这个生，可是在这段圣经里面，你立刻可以看出来，耶稣用生这样的一个字表达他的出生的时候，他的重点是什么呢？是我为此来到世间。所以耶稣的先存并不是说他出生之后才存在，他出生以前就存在。好，道与神同在，这道太初与神同在，非常清楚的圣经上的这个教导。而在这里成为贫穷这个字所用的成为，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动词。那么我们也许勉强把它翻成中文是起始过去式。那么过去是有两种不同的表达，一种表达就是说过去发生，然后呢一直还在继续的发生，另外一个表达就是在这里的表达，就是这件事情呢只发生过一次，所以表示说这是一次性的一个历史的事件。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耶稣基督成为贫穷，是一次性的这个历史上的这一个事件。那么现在在这里我们可能就要问说，那么到底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为贫穷是什么意思呢？那么也许这个富足他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有神圣的完满独立，在创世之前他跟神就同有的那个荣耀。所以在约翰福音17章第5节，在耶稣跟门徒的临别赠言之后，他做的这个祷告，有人称他为大祭司的祷告。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曾经跟几位同工们一起跟各位弟兄姐妹们分享过，他在那里有这样的话，他要回到天父那里去。他怎么祷告呢？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所以所谓的富足，就是耶稣在神性里面与神同等，跟神完全有的那一个荣耀。所谓贫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他具有人的软弱，具有人的限制，具有神的依赖。每一次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有很深的感受。耶稣基督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时候，他就真的是一个婴孩，他就真的不能够自理他所有的生活，吃饭需要有人喂，有了排泄物需要他自己的母亲或者父亲来处理。好，那么所有的事情是那样子的一个无助，这样子成为完全无助的婴孩，在马槽的这一个里面。所以他是完完全全的怎么样呢？是出于他的这个自愿。有一位20世纪初期非常出名的一位英国的新约圣经的学者，他说成为贫穷，他照意思这样翻，他说 He beggared himself， 他把自己自愿成为像乞丐一样，凡事都要乞讨，凡事都要看别人。而这个成为贫穷呢，是从马槽开始。其实耶稣基督成为贫穷，一个更多一点的表达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腓立比书2章的6节到8节，这是我们很熟的经文。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在这里呢，反倒虚己呢，原文是两个字，先是有一个动词，就是 empty。OK， 这个 empty 呢，我们直接中文翻可以翻成倒空，然后底下呢就是一个反身代名词，就是他自己。好，所以虚举用比较多的字翻译，就是他倒空他自己。那么这样子的简单的一句话，引起许多的讨论。头一个讨论就是说，他到底倒空的是什么？有人认为说，他倒空的是不是他的神性呢？好 ，He emptied of what？ 他倒空的是什么？有人认为他是不是倒空是他的神性呢？有人就立刻说这样的理解不对，因为底下的代名词就说他倒空了他自己。那么倒空了他自己，就不要再想他倒空的是什么，因为底下的受词就是他倒空了他自己。可是我们还是可以追问，他倒空了他自己的什么？是不是他倒空了他自己的这一个神性呢？我相信这样子的讲法呢，也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讲法，因为他倒空了他自己，最好的解释就是下面所说的，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他倒空他自己，绝对不会是怎么样呢？绝对不会是说他把他的神性弄得少一点，或者倒空了一点。他倒空他自己是怎么样呢？是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所以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一个腓立比书的翻译呢，就说他倒空他自己呢，不是失去了什么，而是加上了什么。弟兄姐妹可以体会这句话的意思吗？他的倒空就是他加上了什么呢？加上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借着成为人，加上人的样式，成为奴仆的形象，而倒空了他自己。所以他的倒空不是减少什么，而是加上了什么。那这样子的加上呢，其实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样子的加上呢，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被神所重用的一些仆人呢，那么有一些非常好的这个理解。比方说呢，我如果举出这个加尔文的这个理解的话呢，他就特别认为他这样子的倒空是什么呢？他这样子的倒空呢，就是耶稣基督的隐藏，把神性的荣耀呢给隐藏了起来。好，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讲法。所以耶稣基督的这个倒空就是怎么样？就是隐藏了他的这个神性的这个荣耀。耶稣基督的倒空呢，就是他隐藏了神性的荣耀，到了一个地步之后呢，甚至怎么样呢？甚至大家看不出他有这个神性的荣耀，只认为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只认为他就是一个凡人，甚至成为一个被人所瞧不起的人。那么这就是倒空成为贫穷的意思。那么耶稣基督的倒空成为贫穷，那么对于我们个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应用是什么？对于我们个人非常重要的一个应用呢，就是怎么样？就是他跟我们认同，也成为我们可以认同的这个对象。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节到十八节这样说，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这几句话多么宝贵呢？耶稣基督成为人，他实实在在有身为人的这个软弱，所以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他因为受试探 而受苦。圣经上说，耶稣被天使引到旷野去受撒旦的试探，40天的禁食，他就饿了。耶稣的饿是真正的饿，所以试探人的魔鬼进前来说，你就算你如果真的是神的儿子，或者翻成说你既然是神的儿子，你就把石头变成食物吧。好，我们在这样的情境里面不太懂得石头怎么变成食物呢，因为我们的食物不是石头。好，但是在当时犹太人的主食呢，那么看起来呢就像石头一样。好，所以当禁食40昼夜饿到一个地步，看到石头，好像看到怎么样，好像看到桌上摆的那一个食物，我们吃米饭的人体会不出来。好，所以把石头变成食物吧。所以希伯来书4章15节16节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因此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耶稣基督贫穷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形象这一个字的意思可以翻成说，是一个外在的表达，反映出一个内在的本质。所以当耶稣取了奴仆的形象的时候，他真的就完完全全以奴仆的本质来生活。好，那么所以呢，他成为来跟我们认同，也成为我们可以认同的这一个对象。那么恩典的结果是什么呢？恩典的结果就是因为你们知道为的是可以成为富足。如果你们把这句话前面的都暂时省略，就是因为你们知道，知道什么呢？中间有一些过程，这个知道的目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要你们可以成为富足。成为富足同样所用的这个动词的表达方法是什么呢？是起始过去时态，表示怎么样呢？表示这是一次发生，然后呢是历史的事件。所以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贫穷的时候，也是我们成为富足的时候。那么这个富足到底是什么样的富足呢？如果成为贫穷是他与我们认同，我们可以与他认同，同样的成为富足也是表示说我们可以与他来认同的富足。这个可以与他认同的这个富足，我想有几个方面可以讲。一个方面是怎么样呢？一个方面是说我们可以享受属于神的这一个丰富。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什么样的富足？其实在这里不是讲的世上的一些富足，而是指的有属天的品质，像耶稣基督一样能够有属天的那样子的一个荣光。或者讲得更直白一点，我们的整个的品格被改变，使人见到我们如同见到耶稣，这个就是属天的富足。然后这个富足又是一个已然而未然的富足。所以约翰一书3章2节会这样子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是一个已然而未然的富足。在实际的应用上，如果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当保罗引用这一段经文的前后文的时候，我们更会发现这个富足实际的应用是什么呢？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宝贵。好，那么保罗在这里怎么说呢？在哥林多后书第13章第4节， 其实从哥林多后书的这个第十章开始，保罗就讲到他所许许多多的这个软弱，他为主所受的许多的劳苦。所以后来我们发现，原来这样的一个富足是什么呢？是在软弱当中的这一个富足，跟他的贫穷来认同的这样子的一个富足。这个软弱当中的富足产生什么结果呢？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十节，保罗这样说呢，似乎是忧愁的，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是在患难当中，却是常常喜乐的，却是虽然是无所有的，却是样样都有的。所以有一个解释，圣经人说这个富足不是一个富足 of have，而是一个富足 of have not， 不是一个有的物质上有的那种富足，而是物质上 have not 没有的富足，可是以至于是我们灵命里面的这个富足。这是我们分享耶稣基督贫穷里面的这一个富足。这个富足是什么呢？这个富足是一个使人富足的富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请记得，这是我们对于恩典的一个回应，这是圣诞节真正的意义。我们思想耶稣基督的降生，我们思想到说，因着他的贫穷，使我们成为富足。是怎样的富足呢？是一个使人富足的一个富足。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我必须说，今天在教会里有许多受苦的人，今天我们还有好的工作，我们还能够每一个月有支票能够存到我们的账户里面，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不要把它觉得是简单的这个事情。我知道在我们教会当中真的有一些受苦的这个肢体，在疫情当中生活变得非常非常的艰难。有没有可能神让我们现在的富足成为使人富足的富足呢？我们教会里面也有一些基金，就是特别需要帮助这些有难处的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够让我们的富足成为一个使人富足的这个富足？那么这是圣经上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教导。在这里我觉得还有另外一样事情，好，是我以前不太想到的，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是圣经上有一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这个跟倒空这样的一个字呢有关系。这段经文呢非常非常的这个宝贵。然后呢在那里呢，保罗特别说，他说基督呢差遣我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我以前没有仔细想什么叫做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啊。可是英文圣经就翻译的非常的清楚，他怎么说呢？我传福音呢不是用 eloquent wisdom， lest the cross of Christ be emptied of its power。 这个 empty 这个字是同样的这个字，虚己的虚，同样的字，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倒空的意思。如果十字架我用高言大志来传讲的话，就是使得十字架怎么样呢？倒空了它的能力。各位亲爱弟兄姐妹，这句话讲得多么深刻，多么重要。我真的担心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信主的人落在浮浅的凯旋主义的里面，我担心我们基督徒落在一个很浮浅的对于福音到底是什么的，为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的里面。这个所谓这一个wealth and health gospel， 好，那么并不是完全不对，但如果只讲这个的话，我很谦卑的在这里说，这个不是整全的福音。如果我们认为福音带给我们的只是世界上各样的好处，英文说 we cheapen the power of the cross， 我们把十字架就怎么样呢？就倒空了他的能力。十字架的能力常常最重要的是在耶稣的贫穷，贫穷到什么地步？甚至在十字架上连他自己的生命都舍了。所以有人认为耶稣的虚己是什么呢？虚己到像是以赛亚书53章那里所说的，虚己到一个地步，将命倾倒以至于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在基督里的富足，是一个使得别人富足的富足，这是我们对于恩典的一个该有的一个回应，这是十字架的一个意义。我最后讲一个应用哈，跟各位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那就是恩典的结果是使得我们成为富足。那么这一个恩典的结果要有怎么样的一个应用呢？这个应用我们就需要想到恩典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恩典这个字其实最普通的意思就是白白以及不配得的一个礼物。所以如果我们一个对于恩典有体会的人，我们心里面要常常有这个不配之心。圣经上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雅各，在创世纪32章第9节到第10节，那时候雅各从他舅舅拉班那里回到了这个迦南地，从巴旦亚兰回来，他怎么样子跟神说呢？他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施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得，我一点也不配得。恩典是什么？恩典就是诚实来到神的面前，跟他说，我一点也不配得。大学的时候我读了一本书，叫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大概是尼托森写的。提到雅各的神的时候，特别他说雅各一生就是受圣灵的这一个管制，管制到最后，他原来是凡事要抓，为什么要抓？因为他觉得他配得。可是到他晚年，他回到迦南地，跟他的哥哥和好，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一点也不配得，我一点也不配得。当雅各觉得他配得的时候，请问他是不是配得长子的名分？从一个角度说，是的，因为本来这就是神的旨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利百加知道，这是利百加为什么知道当以撒要给这个以扫祝福的时候，就要雅各去骗他的父亲，这也可能是为什么雅各呢，就要骗以扫长子的名分。请问羡慕长子的名分这一个目的对不对？目的应该是对的，不会有问题，而且也是出于神的心意。弟兄姐妹，我能不能多讲一句，神所要成就的事，我们人不能够为着达到目的不择手段。雅各的错就是他为着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利百加的错就是为着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他们以为是帮神做了工，却并不是神所喜悦的。我不晓得这样讲对不对，但是有一个旧约圣经的学者说，你看看所有在列祖他们怎么死，他们的妻子怎么死呢，都有很清楚的记载，埋在哪都有讲，唯独利百加好像圣经有一点点 silent。 那这是不是这个摩西五经的作者故意为之？这个我不敢 有答案，我不敢讲。但是你看见所发生的结果，就是利百加后来一辈子没再见到他这个心爱的儿子。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提这些事情只是强调我们说，强调怎么样呢？强调重视我们的动机不能够说有错，我们的目的也是对的，但是我们不可以为着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另外当雅各说他不配， 从某个角度来讲，雅各配或者不配，我觉得雅各太配了。他为着拉班做了20年的工，对不对？雅各说，我在你家这么多年，你的母绵羊母山羊没有掉过胎。他是多么的能干，他是多么的勤勉。好，他怎么说呢？他说，我白日受尽干旱，夜间呢受尽寒酸。他应该有他的报酬，可是到这里他既然说他不配，为什么？他知道这是神的恩典，使我们有不配之心。亲爱弟兄姐妹，我盼望我们领受神恩的人，我们对于我们最亲近的人能够有不配之心。我认识一个弟兄，以前住在 East Brunswick， 现在搬到加州去了。那么有一次他来帮忙我们家做一些事，这个弟兄很乐意帮助人。在做事的时候，他就跟我谈他怎么样认识他的太太，他当年怎么追他的太太。那么这个弟兄我们就很好奇，因为这个弟兄是我们当时认识他的人公认的好男人，在家里呢爱他的太太，疼他的太太，把他的太太当成个公主一样，什么活什么累的事都不敢让他的太太做。他后来讲他们的恋爱经过，讲得眉飞色舞，可是最后讲了一句话我一辈子记得。他说，阮长老，我深深觉得我配不上他。这句话对我来讲是很深刻的一句话。这个弟兄是这么样一个好男人，因为他觉得他配不上他的太太。我问今天我们中间所有丈夫的人，我们有没有觉得我们配得上我们的太太？我希望我们从心里说，这是主所给我最好的恩典，我配不上他。我承认我自己都要常常提醒我自己，我配不上他，这是主给我最好的恩典。我们今天所有所经历过的事情，让我们常存感恩之心，这是一个领受恩典的人对于恩典该有的一个回应，就是不配之心。不单单救恩是我们不配得，在我们生活上所有神借着人借着事给我们的恩典都是我们不配得。我们要有这样的心，像雅各一样，这样我们就活在感恩的里面。这就是圣诞节的意义。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帮助我们了解圣诞节真正的意义，不是只是看到那个马槽，要看到马槽之后一步一步耶稣基督在世上的一生。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在他的贫穷当中，借着他的贫穷，他成为一个使人富足的人，而他所给人的这个富足，不是只是在世界上这些浮浅的物质的付出，虽然这也是他可以赏赐的，但是最重要的那个富足，主啊，实在是在灵里面的那个富足，能够像耶稣基督一样的那一个荣美，能够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亲爱的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愿。亲爱的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这个恩典 不单单是给所有的人，更是给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我们中间若是有一段时间没有来敬拜你的弟兄姐妹，或是初次来跟我们一起崇拜的朋友们，帮助我们明白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回到你的面前，得着你所赏赐的富足。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